经文是马可福音第一章从第一节到十三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上记着说，看哪、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盐蜜。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地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侍候他。读经到此。
我们感谢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再次带领我们来到主的教会来敬拜侍奉我们的主，特别是我们华人的农历新年将要来到，我相信大家都在预备在过新年的当中都会比较忙碌，但是不论怎么样，每到主日我们都会记得提醒自己能够来到主的教会来亲近我们的主能够来侍奉他。所以敬拜是很重要，因为每一次的敬拜不但是我们感恩，更重要当我们在一次亲近主的时候能够借着祷告，借着诗歌，或者借着主的话语能够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主的旨意在每一个星期当中所要经过的日子我们怎么样去明白上帝的这个带领。那么在这个今年的开始呢，我就在思想要分享哪一本的这圣经能够在今年当中借着所分享主的话语来彼此的做造就。所以我就在思想在我们的崇拜当中呢都起印这个马可福音，所以我就选择在今年在主日的这个正道这个信息呢，我就引用马可福音这位今年我要所要分享的这个信息，借着马可福音呢让我们得到帮助。马可福音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感受，因为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大概是15岁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就到教会来敬拜那里的传道人呢就送我一本圣经。那么我还记得他和我说，在你开始读经的时候，因为是个初信者也不大明白圣经，所以他说你开始的时候呢你读马可福音。所以我开始在灵修的时候呢，我是先开始读马可福音所以我对马可福音呢是我刚刚信主开始读就从这本马可福音里面呢能够基本来说对信仰对耶稣来说就会更加有一个概念也会更加明白耶稣的整个生平他的一个工作。所以马可福音可以说是我刚刚信主所读的这一本福音书给我感受很深。这么多年的侍奉马可福音也读很多遍但这让我再一次思想在今年的主日要分享信息的时候再次引用马可福音能够来得到帮助。有时我觉得当我们在信主的一个过程，每个主日我们都来敬拜，所以听道很重要听道很重要。那么我们读经灵修也很重要，所以我们不断的鼓励我们不但是听道，但是有时候每个主日只听一堂道或两堂道是不足够的信息在每一个主日崇拜所听的是可以给我们帮助，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每一天的灵修，每一天的那个与主那种关系更加重要。所以听到很重要，读主的话语也很重要。每次我在分享，有时候要认识一个朋友都不简单， 我问当中你们有没有所谓的知心朋友吗？你们有没有所谓的知己的朋友？都有了哦，有吗？没有啊，一定有知己朋友啦，知心的朋友啊，不一定要多啦，但是每到困难的时候呢，啊，这些知心朋友啊，这些所谓的知己朋友啊，啊，会给你很大的安慰，给你很大的鼓励啊。我也知道在英文部有一次有几位牧者来分享啊，他们都有一个组织啊，就是跟不同的教会啊的牧者啊，每个星期还是怎么样，都有一个喝茶时间，所以他们就常常和其他的教会的牧者啊，或者教会的领袖啊，他们都有一个团契啊，就是在外面还是怎么样，都有机会在一起啊团契分享。所以牧者跟牧者之间啊，都是要鼓励啊，都要彼此的能够啊给予支持，给予帮助，或者是祷告。所以我才觉得，有时候认识一个朋友都不简单，成为知己的朋友，成为知心的朋友呢，我想都需要时间啊，需要时间慢慢去建立，而且也需要常常怎么呢？在一起呢，能够来交通来分享啊，大家能够更加认识，大家能够更加的了解。有时候在想，认识一个朋友哦，都需要时间，都要常常交通，常常的一个分享，才能够更明白更认识。何况我们认识我们的主啊，认识神的儿子，那就更不简单。我们要认识我们的耶稣，我们也必须从啊圣经里头，特别在福音书的当中呢啊，更加能够有个概念，有个系统啊，认识我们所信靠的主耶稣。有时候在福音书很特殊啊，我们知道福音书有四本啊，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那么这四本福音书，如果你们在思想的时候呢，我觉得很感恩啊，因为这四本福音书是可以对照来读的。为什么呢？因为每一本福音书呢，它比较能够从一方面来看，又借助另外几本的福音书来对照啊，更加全面、更加完整来听主的教导，更加清楚来看整个事情的一个经过。所以从四个角度来看耶稣所讲的，从四个角度来看耶稣所做的工作呢，就更加清楚。那每一本福音书所写的对象都不一样。我很简略来讲哦，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所以在马太福音呢很特别，耶稣就是弥赛亚啊，就是要来的那位救主。马可福音是写给罗马人的，所以呢他主要讲到耶稣的时候呢，神是一个仆人，耶稣是一个仆人啊，他是怎么样一个服侍的工作。路加福音是写给外邦人，一般的外邦人呢，很强调耶稣就是人子，是一个人的角度来看耶稣的一生啊，来完成这个工作。约翰福音是写给教会，所以约翰福音呢是一本强调耶稣是神的儿子啊，里头呢有许多的一个啊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这四本福音书也有特色的，当你在读的时候呢，马太福音很看重耶稣的讲道，所以你读马太福音呢，他会很详细讲到耶稣所讲的这个道的内容。马可福音比较强调神迹，耶稣的工作主的工作呢很强调耶稣所做的。约翰福音很强调比喻，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呢，你会看到耶稣讲了很多的比喻啊，相当不容易的去了解明白。那么约翰福音讲的什么呢？教导啊。所以约翰福音你在查经的时候呢，你发现约翰福音有主耶稣很多的一些教导。所以我们将来做一个简单的比较的时候呢啊，就会看到每一本福音书啊都有它的特色啊，都有它所强调的重点。那么我们回到圣经，马可福音基本上啊是一本比较简略的一本福音书啊，比较简略的来记录耶稣所做的。马可福音的作者啊，我们从这本书啊都会比较清楚说马可福音了，是吧？而且这个作者呢，我们都认为是马可所写的。马可在圣经里面也称为约翰啊。马可这个名字在新约呢，他总共出了八次，在新约圣经里面呢有提到八次关于马可。约翰是犹太人的名字，马可是罗马人的名字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一个在马可福音里面呢啊，我们会稍微能够了解。那么我们用点时间哈啊，我在讲的时候不要放慢一点，大家也能够有注意的听。我们从马可福音呢，基本上要了解认识这个马可，很简单的来看这个马可啊，马可他不是跟从主的十二个门徒啊，是后来啊才跟从主。 所以马可并不是十二个门徒当中，但是他所写的啊这本福音书，那么他所得到的是什么呢？我们都可以从说他所得到的资料呢是从彼得来的。所以彼得和马可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马可福音一般上所 得着的资料呢都是从彼得来，所以他也可以说是彼得的门徒啊，是跟彼得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那么在圣经里面，在哥罗西书，我们在打印好在周刊里面，在哥罗西书里面也有提到啊，他也和一位同工呢是蛮有关系的。所以在这一段哥罗西书四章第十节说，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拉落到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那么在这保罗的书信里面呢，有提到什么呢？马可他是巴拿巴的表弟马可啊，问你安。我读到这里呢，我发现这个年轻的同工已经和保罗和当时的教会有一个关系，所以马可已经成为什么呢？教会的一个同工。所以这里讲到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所以巴拿巴和马可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不是只是亲戚的关系。马可的成长啊，我相信得到巴拿巴很大的栽培啊，所以彼得对马可有很大影响，巴拿巴也对马可有很大的影响，帮助他、栽培他、建立他。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在后来在读到保罗写最后一封信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的时候呢，这里又提到保罗又提到马可，他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呢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所以保罗为马可做见证，他说马可的侍奉、马可的工作呢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那么马可与保罗也有很大的一个啊服侍的一个配搭的工作。那我们知道这本书是写在主后50到52年啊，是在罗马写的，所以有人说这一本福音书是比较早的啊一本福音书，也是福音书中呢也是最短的。所以我们当读到马可福音的时候呢啊，这本书虽然短呢，却很详细的啊记载耶稣整个服侍的工作。马可福音是写给罗马人的，所以你会发现这本书很少引用旧约的这个圣经，在开始只是引用以赛亚书提到施洗约翰啊将要出来做开路的先锋，马可福音很少引用到这个旧约的圣经。为什么呢？因为本这封书呢是写给罗马人的，所以就避免呢关系到很多犹太人的律法啦、犹太人的礼仪啦啊。当你会发现当他每次在写到有关犹太人的风俗习惯啊，他都会在旁边加上什么呢？加上一个注释翻译或解释为什么犹太人啊有这样的一个风俗。马可福音整本书有记载19个神迹、5个比喻啊，这是我们以后呢在思想马可福音的时候呢啊能够稍微有一些的在注意。但是马可福音一开始都特别强调什么呢？主是仆人的工作，他很强调耶稣来到世上呢啊他注意很特别的工作。你们读马可福音，我一个特殊这种思想，在马可福音只有16章，从11章开始到16章总共用了6章讲到耶稣最后一个礼拜就是受难周所发生的事情。可见马可他所写了这本马可福音呢都很强调啊耶稣所要完成的工作，基本上很少提到主的讲论教训，比较少，比较简短的只是提到耶稣的讲道教训，但是他主要的强调呢就是耶稣的整个工作。我们刚才读到金句金句是整个马可福音的主旨，就告诉我们他来是做仆人他是要怎么样呢？来服侍人，要完成神给他的一个工作。所以要在整本马可福音里面呢都是在强调耶稣是神的仆人。这就讲了那么多只是一个引论因为我们在查考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一点背景我讲的会太快吗大概会比较能够记得比较简略的知道整本马可福音的这个背景。那么我们进入到今天的 第一章啊，我们就一开始呢，马可就写到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一开始他就带出这本书是为耶稣写的，这本书是跟耶稣的工作有关系的，所以马可一开始就说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第一节，第一节有什么可以看到呢？是书的一个开始，他告诉我们他写的是什么，有提到几样事情。第一节我们就看到他一开始讲到什么呢？神的儿子，上帝的儿子。那么这本书你会发现他提到上帝的儿子这个关系总共用了多少次啊？在马可福音里面提到神的儿子讲到六次。为什么一开始要强调耶稣是神的儿子呢？这表示说这个福音的起头是跟神的儿子有关系。上帝的儿子基本上是我们能够从他降世为人，神成为人来到世上来完成整个救赎的工作。那么你一看到当你提到神的儿子的时候呢，不只是耶稣本身自称他是神的儿子，但你就在我们刚才所读的一段经文呢，我就引论刚才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记载啊，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当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呢，跟那个认罪悔改的洗礼是不一样，他是要完成一个榜样，完成神所给予他的一个工作。那么你发现当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呢，出现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见证，就是什么呢？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弟兄姐妹，这句话是一个很不容易去用我们的一个思想去了解。当神在说什么，天上有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那么就证明说耶稣不但自己做见证他是神的儿子，上帝自己也有这样的一个让我们听见上帝在说他是我的爱子。那么从这里告诉我们，耶稣本身是人，降生成为人，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儿子的地位非常重要。我们认识的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人，我们认识的这个人他是神的这个儿子，而且表达他有人性，也有什么呢？有神性。也就等于说在这个耶稣身上呢，他有这个权柄，他能够医病，他能够赶鬼，他能够行神迹奇事。这是马可福音特别强调他所做的很多的神迹奇事。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神的儿子。第二个我们看到耶稣，他提到耶稣对我们来说比较能够基本上去了解，一提到耶稣就是救主的意思啊，在马太福音第21节说耶稣的降生来到世上是成为人的救主，然后要把他的百姓拯救出来。所以耶稣基本上是什么呢？代表着一个福音，代表着一个救恩。当我们在听福音的时候总是听到耶稣耶稣。我记得我妈妈信主的时候也不大认识耶稣，只不过她说耶稣能够给她平安，就是把这个名字，把这个耶稣这个名呢接受在心里面。对他来讲这个信心和他过去几十年这个传统的信仰有没有什么大的一个不同？是有的。但是当他在最痛苦的时候，在病痛的时候，他把这个名字接受了。那么他怎么知道耶稣能够给他平安呢？就带着一种信心啊，能够一个接受。好，很感恩他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从那时候开始这个耶稣的名字就在我的家庭当中。我的家庭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亲友当中啊，也可以这样说，没有遇到基督徒。我妈妈信主是在医院信主，但是她给我一个印象是什么呢？她信耶稣。什么叫做信耶稣呢？也很难能够说清楚。耶稣就是耶稣了，就是救主了啊，就是神了啊，我们就带着这样一种的态度啊，能够来接受。为什么呢？耶稣是一个名字，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以一个耶稣这个名字来到世上，他是神，但是他降卑为人，所以他用耶稣这个名呢，就表达说他降卑为人，成为一个人来到世上，成为每一个人的这个救主。 这段经文又提到基督，基督是什么意思呢？是受膏者的意思啊。那么一般上过去犹太人的君王都是祭司来膏他，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这个基督呢是什么意思呢？是受膏者的意思，他不是人所膏，乃是圣灵所膏，他是从神而来，他也从一个人子的地位，一个耶稣的一个名字，后来成为基督，成为一个君王。所以耶稣并不但是一个人子，他也是一个君王，他是有权柄的一个君王，他来到世上就是要完成神所给予他的整个拯救的计划。所以耶稣是一个救主的意思，基督是一个被人尊敬的名字。所以我们常常在祷告当中呢，我们也并不只是说耶稣，我们也说他是人子，但是耶稣基督他是尊贵的，他也是君王。然后在这里告诉我们福音是什么。福音我相信大家都了解，是一个好消息的意思。弟兄姐妹，当你听到主的话语，听到福音的时候，我们只是说这是个好消息。那么这好消息跟谁有关系呢？在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跟耶稣基督有关系，从他的生，从他的死，我们能够清楚去明白耶稣的生平呢。这个福音就是今天你和我为什么会来到教会，因为我们听到这个福音，我们明白这个福音，所以我们能够来信靠主。弟兄姐妹，当我在这样讲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福音的起头还有一个人物我们是要纪念的。在马可福音开始呢，福音书的一开始呢，你必定会可以看到有一个人叫做施洗约翰。那么这个施洗约翰他来到工作当中呢，是为耶稣什么呢？预备道路。所以我们看到整本的这个马可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提到施洗约翰啊这样的一个人物，他比耶稣更早的来做预备的工作，做安排的工作。弟兄姐妹，当我今天讲这篇信息，这一段看起来好像蛮很难以我们能够在这个比较能够生活上去应用，但是当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呢，我现在马可福音第一章不只是说我们认识耶稣，而且在这一章的一段圣经里面呢，有几样事情是我能够看到的，也能够在这个时间里面呢能够和大家来分享。你们注意，当你一开始提到这个马可福音的第一章，讲到这些背景，有一个字啊，我读了又读，就是旷野。你会发现在第一章里面，马可记载施洗约翰他出来工作的时候是在旷野。那么在这第三第四节说什么呢？有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治他的路。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那么到了第十二第十三节又讲到一件事，主来到旷野，在旷野四十天呢，受撒旦的试探。当我读到这一个开始，施洗约翰在旷野开始了他的工作，耶稣在出来传天国福音的时候呢，也一开始的时候呢，在旷野面对魔鬼的试探。但是这一段经文没有像其他福音书那样详细的谈到施洗约翰，也没有像其他的福音书很清楚讲到耶稣四十天在旷野面对试探所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今天要看这个旷野给我们思想到什么。犹太人每一次在提到旷野的时候呢，就记念一个历史，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他们有四十年在旷野啊，这四十年是犹太人经历到神的帮助，神的供应，四十年是一个蒙恩典的一个过程。所以犹太人提到旷野，对于这个观念上是一个旷野，是一个蒙神恩典的地方，是神看顾保守的地方。那么回到一个第一章，施洗约翰在旷野传什么？传悔改的洗礼。那么有很多人听到他的责备就回转来到约旦河呢，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表达他们的一个心智，离开罪的一种的心智，借助这个洗礼呢，表示他们要重新开始。所以当我们在提到旷野的时候呢，耶稣本身也在旷野，耶稣在旷野常常做什么呢？ 他在哪里祷告。旷野是耶稣祷告的地方，旷野也对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来说也是一个怎么样呢，学习信心的功课，也是在信心上一个操练的一个工作。旷野是指什么？是一个很干旱的地方。旷野是指什么呢？是表达在一个很困难很不容易的一个环境，在这个旷野里面好像什么都没有，感觉到旷野是一个干旱，是一个很艰难困难的一个环境，在旷野里面要写什么功课？在旷野里面看起来没有，但在旷野里面我们能够经历到，是在耶稣在旷野是一个祷告的地方，施洗约翰在旷野是一个传悔改的一个信息的一个地方。旷野对我们今天来讲就是一个建立与神之间的一个关系。我们可以把一个举例，把我们今天应用的生活在一个旷野里面，可能我们在过去走的路都很丰富啊，可以说很顺利很平安。有时候当我们会发现在一个过程中呢，来到旷野，就好像在旷野里面神就在旷野让我们学到一些可以说信心的功课，操练的功课。那么今天问一个问题，在你属灵的生命里面啊，有没有一个旷野？有没有一个是你安静可以和神之间啊一个交通的地方？今天我的祷告，我们发现华语崇拜也不只是说华语崇拜啊，生病的人越来越多啊。我们的祷告事项里面不单是每个主日啊，你们有拿到这个啊这张代祷事项啊，我们已经开始了，也盼望真的每一天你们都记得啊，星期一到星期五呢有一些祷告的事项啊。当你们在祷告的时候，你们会从这一个祷告事项里面大概了解教会的一些事工啊，肢体的一些需要。但病痛却也是一个啊，我们在一个功课上的学习。近来我去探访一个姐妹啊，有一个姐妹通知我说啊，一个姐妹她跌倒。我听到这个姐妹告诉我，哎，她跌倒，而且说刚出院啊，我就因为我没有接到通知啊，这个姐妹也是我跟她蛮熟悉的啊，她说啊，她跌倒啊，那么那位姐妹说哦，她不小心跌倒啊，我就哎呀，感觉不平安哈，说一个姐妹跌倒受伤哈，我就到她的家啊去探访。那么她分享什么呢？啊，也是可以说在平安中啊。也没有想到有什么事情发生啊，就是说啊，他平时也跟你用啊，每次他来教会的时候，那你用都很小心照顾他，上车下车啊，陪他走，总是在他旁边啊，辅佐他啊，我就很感到安慰哦。这位女佣跟他工作蛮段时间了，就是看到他啊，就是服了，上车下车走路都在他旁边扶着他啊，我们觉得啊，总是会提醒他说，哎，走路小心一点哈、哦，注意一点哈、哦。那么我就常常问，我们会这样关心别人？那么他的跌倒是什么缘故呢？就是说啊，他本来在桌子旁边做一些东西，坐在椅子上，那么坐在椅子上，他就在做一些东西。后来他站起来，椅子在他后面了、啊，但是那个女佣可能是在刚好是摸地板哈、哦，摸地板，摸到他那张在进他的时候，就把那张椅子移开，啊，移开的时候就在摸地板。那如果他移开椅子啊，会通知还好。或者移开椅子又把它放在后面啊，啊，他因为他刚刚站起来嘛，他总是觉得椅子在他后面嘛，啊，所以椅子被移开的时候呢，他坐下来了，啊，坐下来他的臀骨的部位呢，脊椎啊，啊，就因为这样坐下来哦，就伤到，那么又倒下来哦，整个后脑勺哈、哦，就是说背部啊碰到那个地板嘛、啊，流血，啊，要赶快送到医院去，啊，感谢主啊，在危险中啊有主的看顾啊，啊，危险中有主的保守。啊，我在觉得有时候家里是应该最安全的地方哦，总是盼望，总是想说他不要在外面跌倒哦，啊，跌倒在家里哦，有时候很难接受哦，啊，我们总是觉得哎，出外要小心哦，其实家里也要小心哦，很多跌倒是在家里哦，啊，所以有时候他就感觉送到医院去住一个晚上，很感恩，他虽然流血，没有伤到脑部，啊，虽然臀部的那个脊椎啊有点受伤，不会移位还是怎么样，所以他还是可以走路。所以我去到他家探访，他跟我分享说，他说牧师啊，我坐也不行啊，站也不行啊，啊，躺卧也不行啊，因为痛。我就跟他讲，也感谢主哦，但是他没有埋怨主呢， 啊，那个你用在旁边很不好意思，低着头，我没有责备他，我也不可以责备他，但是我就跟他讲，哎，你要小心照顾他，他很忧愁了，因为啊，他有责任了，是吧？但是这位姐妹说，哎呀，感谢主，他就在说感谢主，感谢主，保守我的头没有什么太大的受伤，感谢主，他还可以拿拐杖啊，还可以走路啊，不至于说躺在床上不能够走路。弟兄姐妹，我就和他分享说，这个好像是要你安静了咯。这个情况是什么缘故呢？你要亲近神啊！我就觉得我预备这篇讲章有种感触哦，他就落在一个旷野的环境啊，好像感觉很不容易，这段时间很不容易。那么这段时间就是他能够亲近神，也可以说从旷野这样一种感受那个困难的一种环境啊，来依靠主。我们也在祷告当中也为做许多弟兄姐妹祷告，不论是住院的、动手术的，有他的一个婴孩哈，一个小 baby 啊，也是常常发烧，也不舒服啊。我们都在祷告中啊，能够纪念啊，照顾小孩也不容易，照顾啊成年人也不容易。但每一样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啊很不顺利，也感觉到很多信心上的考验，也可以觉得说信心并不是想象中啊那样简单，信心其实是在一个困难里面啊，信心是在旷野的里面，你感觉到环境和恶劣，你感觉到很干旱的地方，人所看的是没有，但是旷野却是施洗约翰传悔改洗礼的地方，很多人悔改，旷野也是耶稣祷告的地方，能够安静以神来亲近。所以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感恩旷野是一个亲近神的地方，也是一个操练的地方。第二，我要大家注意，当你读到这段经文，你思想到施洗约翰，我们要从施洗约翰身上学功课，你们不要这样读过就算啊！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啊，预备道路啦、啊，修治他的路。其实施洗约翰在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我觉得我们应该多思想施洗约翰的生命，他的那一个给我们留下的榜样。你知道施洗约翰他给我们看到什么功课呢？我看到两样。第一，他是一个责备的功课。你知道施洗约翰他出来传这个悔改的洗礼蛮不容易，人心很刚硬，人都在生活在罪的里面，但是当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呢，他责备他责备他责备，使那些人在他的责备的里面呢，他们明白过来有管教，他明白过来有审判。所以当施洗约翰在旷野发出呼声的时候，他说你们要悔改，有管教有审判，所以当时的人都害怕了，有一种悔改的态度来到施洗约翰的面前。那么施洗约翰的工作是传什么呢？悔改的这个信息。弟兄姐妹，安慰人的工作不难做，你想安慰的话，很多人都喜欢听安慰的话，你要责备的话不容易，你责备你是否能够愿意接受人家的责备，你能够接受别人的劝导，接受别人的提醒。我记得我的妹妹有一次跟我讲一句话，她住在义顺的地方，刚好有几个小孩子按电梯，所以上面的人没有办法坐电梯呢，因为他们一路在按门，关了又按门，要关了按，所以在楼下玩电梯。我们妹妹在等在等在等，好像电梯总不会上来这样啊。后来他就怎么样，从楼梯下来就看到几个小孩子在玩什么什么啊，他就责备那几个小孩子，哎，不可以这样玩的，上面的人要用电梯。那些小孩子蛮不听话哦，相当不是很有礼貌，关你什么事？哇，我妹妹说啊，什么关我的事？就是关我的事啊！我住在楼上，还不关我的事，责备他们，哇，他们很生气。弟兄姐妹，孩子都难责备啊，要教导他们都不容易，何况我们今天要劝导人，要人家明白他所做的是不对。所以施洗约翰是一个很有信心、很有胆量的人，他责备罪人，他把那个罪很不客气的就提醒当时的那些人说有审判，所以当时的人呢也能够明白这个很重要的事，回转过来能够来接受施洗约翰的这个教导。他的教导里面讲到悔改。弟兄姐妹，我们信主有一个过程啊，我们要认真。每个人信靠主的开始虽然是接受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开始祷告有一个接受态度，接下来就是悔改的一个态度。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没有经历到悔改啊？ 悔改是我们生命的一个过程，每个基督徒信靠主啊，也必定要看到罪，也必定要有一个态度是什么，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智，一个悔改，对的我们做啊，不对的我们就不做，应该做的我们做，不应该做的我们不做。所以我们信靠主必定要明白悔改的重要，像浪子的故事那样，他悔改，他回转回到他父亲的家，他父亲怎么样感恩呢？这个儿子是死而又活，死而又得。为什么浪子的故事我们会这么记得呢？因为他回转过来。什么叫做悔改呢？回转，弟兄姐妹，基督徒的生命要思想到罪的问题。我们今天每次在祷告，有看到我们的不足的地方，有看到我们软弱的地方，有看到我们不对的地方吗？我们需要用悔改的态度啊来看我们的信仰。所以当施洗约翰做责备工作的时候，不是受欢迎的，责备工作是不受人家欢迎的。但是施洗约翰要完成的啊，就是一个传悔改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第二，我看到一个功课，施洗约翰是一个谦卑的功课。他谦卑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呢？他很清楚知道他要完成的就是预备主的道路，修治主的路。他知道他的范围，他知道他的工作不能够超越耶稣，他知道他是主的开路先锋，他所要完成的就是他的工作。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谦卑到一个地步说什么呢？他说我替他解鞋带啊，也不配。而且他说呢，他说那个要来的呢，他的能力比我更大，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是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也表达施洗约翰他是一个谦卑的人，他看到自己。我在读施洗约翰的一个经文，他不是为自己做见证，他为了那将来要来的神的儿子做见证。他引导人不是跟从他，他引导人是跟从这位要来的这位神的儿子。施洗约翰本来有门徒的，当你看到当耶稣出来的时候呢，他已经看到这位神的儿子来到了。他说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他就对他的门徒说，你们不要再跟从我了，你们应该跟从这位已经来的这位主。所以他的门徒呢就开始转过来，成为了耶稣的十二个门徒。施洗约翰他的成功呢，他看到自己所要做的，他谦卑自己。弟兄姐妹，谦卑的功课也提醒我们能够来接受教导，能够接受别人的劝导，能够接受别人的给予你的一个帮助。求主帮助我们在新这一年，我们能够从马可福音第一章里面我所看到的，虽然是一个几点的东西，但是我盼望借着开始查马可福音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从这一本福音书里面啊，能够得着更多，得到帮助。旷野，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施洗约翰在旷野传悔改的洗礼，耶稣在旷野面对魔鬼的试探，而且他胜过魔鬼的试探。摩西在旷野神呼召他，保罗在旷野当他悔改过后呢，保罗有段时间也在旷野能够预备自己。他问我们今天在马可福音第一章里面相当多的时间讲背景，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在今天这第一章的里面啊，有这几方面的一个思想啊，可以给予我们帮助。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马可福音的第一章，我们看到主啊，你是神的儿子，主啊，你的名字叫耶稣，你也叫基督，你也来到世上要完成上帝给予你的一个仆人的工作，能够来完成整个救赎的工作。主啊，你的福音的起头与我们每个人有关系，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主的教会，认识主，信靠主，明白主，对我们来说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有不同的信心的功课。很感谢主，有时候你带领我们不是走一个非常容易走的路，有时候你来带领我们来到旷野，在旷野的当中我们亲近你，在旷野的当中我们建立与主的关系，在旷野里头我们信心得着操练， 在旷野里面更看到主你的同在。天父啊，我们也看到在我们的整个信息的当中，我们要学习施洗约翰他传这个悔改的这个信息。当我们来到主面前都有悔改的一个经历，都有一个悔改在主你面前的一个转变，帮助我们。我们也谦卑的来到你面前，主啊，今天我们所要学的功课就是谦卑。我们要看到主你让我们在生命中生活中学习的功课，帮助我们，让我们所看的看得更清楚，让我们所听的也听得更加清楚。我们将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